弟兄姐妹早安，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，还有屏东喜安岛的众圣徒早安。唱一首诗歌，颂赞诗选325首，颂赞诗选325首。诗歌，如果你看着我们的诗本，它只有两节，可是后来有，因为我们发现它其实原来有三节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诗本只选了两节，所以我们把第三节放进去。不过我们加上去的那一节，其实原来是第二节了。我们在诗歌头语里面放在第三节，这是给年轻人的诗歌。我今天选这一首诗歌，是因为3月29号我们以前是青年节，对不对？现在好像没有人过这个节了，好奇怪哦！继续过母亲节，继续过重阳节，没有人过年轻青年节。我们读书的时代，这一段时间一直到儿童节，会有春假。 现在的大学还这一段时间还有春假吗？还是有啊、哦？不，虽然是为年轻人的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愿意的话，都可以做年轻人。我从年轻的时候都是在这个教会都是这样说的，比我年纪大的叫做年长的，所以你只要还没有比我年纪大，你都还是年轻人。但是我今天还是要特别对年轻人讲一点话，我要引用有一些人论到年轻人所说的话啊，那个写创作 Peter Pan， 你们知道什么 Peter Pan？ 就是叫什么小飞侠的那个剧作家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，他用年轻人的语气讲，他说我是年轻人，我是喜乐，我是破蛋壳而出的小鸟。我想他就是在这种味道里面写 Peter Pan 的。他说我是年轻人，我就是喜乐，我是破蛋壳而出的小鸟。我也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这样。我不知道今天这个世代的年轻人，可能有的人听我们讲这段话会摇摇头说，我们才不是这样，你不知道我们受的痛苦。是啊，这一代的年轻人真的很不容易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年轻人应该要这样，应该是充满了喜乐的。希腊有一位悲剧诗人这样讲，他说青春时期是致富的最好时机，青春时期也是致贫的最好时机。他讲贫跟富，意思就是说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养成什么习性，你接受怎么样的观念，包括人生观，我自己觉得跟信仰也有关系啊，会影响你这一辈子是一个贫穷的人还是富足的人。我想这个可以包括心灵的贫穷跟富足，也可以包括物质上的贫穷跟富足。青春时期是致富的最好时机，也是致贫的最好时机。英国哲学家贝肯，你们听说过他哈？他这样讲，他说年轻人合适来发明，过于做判断。年轻人合适执行任务，过于商议讨论。年轻人更合适接下一个新案子，过于那些已经有常轨的事物。意思就是说年轻人是有创意在做发明的年纪。我觉得这个话比较应该对他们的父母讲，对老师讲，就是你要允许年轻人这样。你要知道当人在做发明的时候，开始的时候都会做一些危险的事情的，你看爱迪生发明电灯就知道了。所以你要允许他们做危险的事。美国有一位作家讲得很好，他说当年轻人装模作样的时候，你不要嘲笑他，他不过是正在尝试着从一种样子换到另外一种样子，好找着自己的样子。讲得很好，我再讲一遍，他说当年轻人装模作样的时候，你不要嘲笑他，当然也不要批评他反对他，他不过是在尝试着从一种样子换到另外一种样子，好找着自己的样子。另外一位德国作家这样讲，他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学习，在年纪大的时候了然于心。年轻的时候是学习的日子。我特别觉得我回顾我自己从年轻到现在，我觉得这一句话讲得很好，年轻的时候我们学习，到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将会了然于心啊。 美国有一位作家得诺贝尔文学奖了，赛珍珠，听过吗？他应该他的父母好像是到中国来的宣教士，所以他好像生长于中国。赛珍珠哈，他讲这一段话很好，我们有的时候会提到他讲的这个话。这个话好像是对年轻人说的，其实也是对他们的父母、老师他们说的。他说，年轻人的所知不够使他们变得稳重，所以一代又一代的都是年轻人去尝试那不可能的事，因此带出成就来。嗯，我想在这个时代，在电子科技上面就有更多的人表现出这一件事情来啊。其实在很多领域都是这样。赛珍珠说的，他说，年轻人的所知不够使他们变得稳重，可是所以一代又一代的都是年轻人去尝试那个不可能的事，而且带出成就来。嗯，我再引用一句我觉得有点奇怪的话，美国第28任总统，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吧的那个美国总统 Woodrow Wilson， 听过他吗？ Wilson， 他说，我遇见过的最保守的人是大学生，最激进的人是过了中年的人。奇怪的话，我们多半觉得是颠倒呢。他说，我遇见过的最保守的人是大学生，最激进的人是中年以后的人。我猜想他是这个意思哈，就是年轻人，当你觉得他激进的时候，其实不是，那是他年轻的时候本来就应该有的哈。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也许都不够激进。不过那有可能是年纪大的人害他们的哈，常常限制他们、拦阻他们。可是过了中年的人，他们对于新的时代的样子，常常严苛的批评。也许就是这个威尔森总统说他们是最激进的人，其实是不太好的激进的来。我诠释的有一点道理吧，我没机会问威尔森总统到底他在说什么，可是我觉得有点这个意思。嗯，我有许多年来只要想到这一首诗歌，我就很容易想到我们年轻一点的时候的一个服侍，那是我们刚侍奉主不久，还不到30岁的时候，我们夫妇应邀到台中东海大学的学前，他们团契的学前退休会去做晚上的讲员，而且邀我们去的是他们的辅导，还要我们带他们有追求，而不只是讲道而已。我们那个时代人家邀我们常常都是这样，应该很少，那个时代很少牧师被邀请去要做这个事，他们只是被邀请去讲道。而且那个辅导知道我们带什么，他知道我们带领人追求主，被圣灵充满，要亲近神，然后他要我们去带他们。三天晚上的聚会，第一天晚上主就做很特别的工作，我们讲完道带他们有一点安静，后来圣灵开始浇灌，那一天几乎所有参加的人都被圣灵充满，我们以前也没有经验过这个。第三天的聚会进来了一对青年男女，是前两天没有来的，我不知道他们是谁，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细节，他们两个并不是一对啊，那个姊妹是当时团契的主席，可是她前两天都没有来聚会，有一个原因，她的背景使她一起头知道我们要来带大概是怎么样一回事，她蛮排斥的，也可以说有点害怕，这是他自己后来告诉我的，他就没有 进来聚会，不过他说他其实是在外面观看，想进来又不敢进来，这样哈。到第三天他鼓起勇气进来，然后这一点，这个后面这个现在我讲的事是我还记得的。那天开始聚会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从第一天晚上之后，他们那样的遇见主，所以我们之后的聚会就差不多就像我们在锡安堂这样的聚会。第三天开始聚会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做一件事，我通常在外面服侍不会做这种事的，可能我看他们都是大学，不过那时候我们常常服侍大学生，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一天这样做。我说有没有人想选一首诗歌，然后那个才刚进来的那个姊妹，就是他们团契的主席，就举手就选了这一首诗歌。其实当时我有点觉得我们要好好的敬拜，选这首诗歌合适吗？可是我没有拦阻他，我们就唱这一首诗歌。而那一位姊妹，其实包括跟他一起来那位弟兄，他们就在那个聚会里面，在敬拜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。那个姊妹，我讲过很多次这个故事，有的人知道。那个姊妹后来跟她的夫婿在台中建立了台中旌旗教会啊，蔡金梅师母。那个弟兄后来他结婚的对象也是我们认识的林琼林牧师啊，他们都一起在旌旗教会服侍。我多么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也都能够这样把自己献上，为着主，为着神的国度，好吗？今天我们要唱这一首诗歌，我们起立把这一首诗歌再唱一遍，颂赞诗选325首，以后我们来敬拜他。什么时候你喜欢坐下可以自由的坐下，
将你最好的言语吐，献你年轻的力量，将你纯洁的心上救恩泉。